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10月28号礼拜四的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将推气候新规，无论国会是否支持；美议员说一股浪潮将至，美国选民拒绝民主党激进议程；美零售商预料今年假日季销售额将创新高；美国医疗急救人员严重短缺；同川普新媒体集团合作，控学公司获大赚4亿美金。参院听证会，司法部长调查家长指令遭质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礼拜三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讲法，白宫准备推出一系列行政行动和联邦法规，以帮助拜登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CNN 知，我没有关于这个战略几时出台的时间表，但它将围绕我们拥有的一系列工具来阐述关键细节，以便真正达到减排 50% 到 52% 的目标。他强调，我们有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国家气候战略将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机会，以显示我们目标的持久性。不过，目前的气候谈判议程在国会中属于停滞状态。而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就发现，如果没有对清洁能源的立法投资，拜登将远远达不到他的 50% 到 52% 的目标。预计拜登星期四将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届时12位美国高官将陪同出席会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三在霍士新闻网撰文说，根据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美国郊区选民准备投票给共和党，因为他们拒绝民主党的激进议程。这个由斯科特领导的调查旨在找出郊区选民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并同所有共和党委员会活动家和各州竞选活动分享这些消息。斯科特说，民意调查清楚地表明，郊区选民有如消费者买东西之后的悔意，他们意识到拜登总统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这样中间和温和。他提到，拜登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 42%，而高达 63% 的郊区选民认为美国行的路不对，只有 27% 的人认为我们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斯科特在文中认为，一股浪潮即将到来，选民拒绝民主党的激进议程，比共和党有机会在2022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美国最大的零售贸易组织 NRF 星期三预测，虽然面临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美国今年的假日季销售额仍将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星期三表示，估计在11月和12月中，全美的零售额将比2020年增长 8.5% 至 10.5%， 总销售额达到8434亿至8590亿美金。相比之下，2020年的销售额增长了 8.2%， 达到7773亿美金。这些数字不包括汽车经销商、加油站和餐馆。这个将标志着美国的假日季销售额会打破历史纪录，并超越去年的纪录。过去五年中，假日季零售额平均增长了 4.4%。 NRF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Matthew Shea 话：进入圣诞购物季的势头相当强劲，随着公司俾员工提高工资而应对通货膨胀，啲人嘅收入增加咗，家庭储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预计能够支付更多嘅商品消费。全美医疗急诊技术人员同护理人员长期以嚟都有短缺现象，而新冠病毒大流行极大咁加剧咗呢一个问题嘅严重性。根据美国救护车协会最新嘅一项调查，护理人员同医疗急救人员每年离职率系20%到30%之间，相当于每四年全部人员就换一次。对全美258家医疗急救机构嘅调查发现，喺2020年，接近1/3嘅员工喺唔够一年嘅时间里边离开咗佢哋嘅救护车公司，而喺工作后3个月内离职嘅有11%。美国救护车协会会长Sean Baird 表示，人员短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是病毒大流行严重打击了招收新员工的渠道，培训计划暂停或者是完全关闭，国家的医疗急救技术人员认证亦都已经停止。在被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美国救护车协会和全国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协会呼吁就劳动力短缺问题举行听证会，并要求提供更多资金来提高工资。当前帮助前总统川普媒体科技集团上市的公司数字世界收购公司 DWAC 的投资者正在获得高达4亿美金的获利。 DWAC 是一家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称为 SPAC， 亦叫做空白支票公司。当川普的社交媒体公司和 DWAC 合并的时候，就取代了股票市场上的标示，原本的股份会被转移到新上市的公司。在川普的社交媒体科技集团和 DWAC 的交易宣布之后，他的股价已经飙升了6倍，市值达到4.1亿美金。而当初 DWAC 的创建人仅是投资了1000万美金。通过上市交易，川普的媒体科技集团的估值大约是8.75亿美金，但现在 SPAC 的股价意味着它的估值能够冲上几十亿美金。除了计划在未来几个月推出一个名为真相社交的新社交媒体，以对抗大型科技公司之外，公众还不知道川普媒体集团的下一步行动。不过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将必须在他的 SPAC 交易完成之前的监管文件中披露所有权、结构和财务业绩状况。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星期三出席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讨论司法部下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家长所谓暴力的问题。与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指责贾兰德利用司法部打击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而贾兰德就表示他的命令并不是这样，而是要联邦调查局介入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他们的介入。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于学校给孩子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强制口罩令等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家长有时候会情绪激动地在子女所在学校的董事会上发表批评言论。这件事被美国全国学校董事会联盟告到了司法部，说这些事是家长暴力。参议员克鲁兹在听证会上谴责贾兰德在利用司法部打击好像家长这样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并认为贾兰德未能够兑现他在身份认证听证会上的誓言。克鲁兹亦都在听证会上分析了法律和政策的区别，并批评贾兰德允许司法部调查家长的行为是政策而不是法律。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和苏丹外交部长马蒂通电话，谴责苏丹军方接管政权并且逮捕文人政府领袖。路透社报道，他在推特上边话，他们亦谈到美国怎样提供苏丹人民最大支持，帮助他们如愿重返文人领导过渡到民主政体。 苏丹军方25号从过渡政府手中夺下政权之后，这个非洲国家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上街抗议，和安全部队爆发冲突，造成多人丧生。美国媒体报道，多名医师说至少12个人在这一波动荡中丧命，15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布林肯谈到华府支持符合苏丹宪法宣言的民人过渡政府，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难以就苏丹危机达成联合声明。法新社报道，多名外交官表示，俄罗斯反对，强烈谴责苏丹军方夺权。苏丹政变引发国际关切，美国已经宣布将暂停向苏丹提供$7亿经济援助，世界银行冻结援助，非洲联盟亦都暂停苏丹的会员资格。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退出2015年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与伊朗达成联合全面行动方案，现在各国积极协商，盼望能够重启协议。伊朗亦都终于宣布将在11月底回归谈判桌。卫报报道，伊朗新核协议谈判代表卡尼结束与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的谈话之后，当地时间星期三在推特上表示，在怎样达成一场成功谈判的核心基础上，与欧盟代表莫拉进行了一次非常慎重、有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同意在11月底前开始协商，确切日期则会在下个礼拜宣布。美国方面表示，既然同意重启协商，就应该展现出善意。在维也纳进行的核协议谈判，因为6月间德克兰强硬派政府上台之后，协商亦都随即中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才同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召开联合记者会，说如果德克兰不愿意回到谈判桌，那他们将寻求 B 计划。拜登总统亦曾经表示，不会被伊朗在他的治下取得核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放话，要驱逐包含美国在内的10国大使。虽然他事后收回威胁，不过仍然造成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和土耳其总统顾问卡林对话，双方针对阿富汗、中东、南高加索地区与东地中海区域的国防议题进行对话。报道引述官媒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新闻频道的内容指出，沙利文和卡林亦针对了延宕几年的 F-35 战机军售计划，与土耳其方面新要求的 F-16 战机一事进行磋商。而土耳其国防部亦透露，美国防长奥斯丁和土耳其防长德米尔已经在27号通了电话。报道指出，美土防长针对区域国防与国安议题交换意见，而沙利文和卡林则针对31号即将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登场的2021气候峰会进行讨论。初上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格拉斯哥市的会晤细节。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即将举行，世界银行星期三表示，未来30年内气候变迁恐怕迫使几千万名东非人流离失所。路透社报道，肯亚、卢安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蒲隆地5个非洲国家近年来遇到越来越多极端天气事件，除了重度依赖农业的地区干旱恶化，还有大面积洪水及历史性的蝗灾持续肆虐。世界银行直言，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了2050年，气候变化恐怕会导致385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报道指出，世界银行已经承诺未来5年确保35%的资金将用于协助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计划项目。报道提到，富裕国家曾经承诺从2020年起的5年内每年将提供穷国$1000亿协助对抗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冲击。不过联合国气候峰会主席夏尔马礼拜一坦承，相关的资助计划将会推迟3年。 联合国旗下国际劳工组织27号表示， COVID-19 疫情对全球就业冲击比预期严重。原因之一是穷国和富国疫苗接种进度分歧，这个亦都导致两者经济复苏的速度不一，令人担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预测，和 COVID-19 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第四季水准相较，今年全球劳动时数由6月预期的减少 3.5% 恶化为萎缩 4.3%。 换算为损失的全职工作由原来估计的1亿个增加到1亿2500万个。国际劳工组织还说，经济振兴措施亦是各国情况不同的原因。国际劳工组织另外发现，年轻人受到疫情影响就业的冲击最大，尤其是年轻女性。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赖德在记者会上说，就业市场展望看来虚弱，而且形势不明，预料今年第四季工时只会微幅改善。他表示，目前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包括能源价格、通货膨胀和偿债压力，而在低所得和中所得国家，财政吃紧预料会进一步阻碍形势的改善。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Ron Wyden 27号宣布新提案，将对美国亿万富豪征收富豪税和制定最低企业税额，以应对拜登政府针对紧急社会政策和气候变迁法案所需要的支出。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函同僚，说拜登的国内议程已经接近通过，但一名关键温和派参议员后来驳回向亿万富豪加税，以协助支付 1.5 兆至2兆美金财政支出计划的新提案，认为这项做法行不通。拜登准备动身前往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市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他希望将重建美好未来法案顺利通过，作为美国在对抗全球暖化和其他问题方面领先世界的证据。艾登27号提出由向富人加税这个构想，但他的众议院同僚税计委员会主席尼尔认为这个想法似乎过于复杂而难以成功。曾经迫使拜登削减支出计划的温和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亦都对相关提案抱怀疑的态度。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林郑任期将会在明年结束，下届特首选举将会在2022年3月举行，外界普遍关注下一届特首候选人的身份。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透露，身边建制派的朋友都认为林郑连任机会大，不过就有另一位建制派网红华记杨官话，近日就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表示支持梁振英，引咎了林郑，希望中央了解情况。综合香港传媒报道，杨官话25号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载片段，宣布成立反对林郑连任大联盟。他表示自己两年前同大家一样支持林郑，但是经过这两年看不到林郑有什么成果。他又指，以自己的政治角度去看，林郑月娥对参选下届特首充满信心，但是她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已经受够，引咎了林郑，形容在林郑任内香港各方面都是大倒退。她强调高调反对林郑连任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会被视为反对派，但是仍然要是其是非其非。她认为林郑曾经表明今届政府不会为基本法23条立法，那已经是死罪，林郑不赞成推行国安法。他说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给香港的法律，过程当中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力推，林郑一直不赞成，但是林郑事后领功，表现上好像说给外界知国安法是他争取到的，那令他很反感。杨官话又批评林郑面对五眼联盟压力的时候不够强硬，当提及反送中，他批评林郑一味推行修订逃犯条例，错判形势，搞到民不聊生。他又指林郑任期内香港司法大倒退， 无论是黄丝抑或蓝丝，都有大量冤狱出现。他以721元朗恐袭事件为例，认为被指对市民施袭的被告邓怀森被法庭判监7年，刑期过重，拎住条藤条都叫暴动。他还点名裁判官钱礼和法官沈小文判刑不当，形容他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不过林郑月娥反而建议市民不要去批评法官。杨官华还引述民调指林郑民望不够3%，最高反而是梁振英、邓炳强和何君尧，因此希望中央不要错判，误以为林郑获香港市民支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跌伤右手，休假6日之后复工，首个活动是出席卓建名家周年论坛暨7周年庆典。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表示，林郑以居安思危来形容香港局势，认为她有弦外之音，似乎她在说自己的形势，似乎她的特首选举形势大好。林郑月娥25号上周出席网媒卓建名家举办的论坛，她表示香港目前有好局面，现在是在中央支持下大展拳脚的时候，只要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他说，我觉得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下一个15年都是一个应该令大家称心满意的香港。林郑仲表示，今次意外受伤带给他的启发，即使在局面好的时候也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应该更加谨慎，因为风险和暗涌依然存在，香港形势非常复杂，在中美斗争之中要保持警觉。对于林郑在论坛的言论，潘卓雄有自己的解读，他透露这个月林郑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之后，自己的建制派朋友没有一个人认为林郑没办法连任，也就是说林郑的连任胜算机会很大。他说建制派人士都认为林郑已经获得权力，北京收回香港全面管治权之后，将权力的重点放在行政方面，亦都即是以行政主导立法和司法。潘卓雄透露，全部政界的朋友都在说没办法了，一定要擦林郑鞋，因为林郑虚荣心极强，很享受被人称赞。相反，如果有人讲出一些反对的说话，或者是有贬义的说话，林郑都会记在心里面，想办法报仇。早前民建联多番批评林郑月娥，现在就要道歉讨好林郑。他说民建联曾经希望推举他们的成员在政府里面做到局长或者副局长的职务，不过林郑保守，不给他们进入管治班子。最近有一名民建联成员担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他估计民建联已经和林郑和解。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国会推2党法案，打击中共全球恶意活动；拜登将社会安全网计划支出规模减半；戴奇话同中国接触系为过热嘅贸易矛盾降温；战区司令任期最短，徐喜玲履新中央军委。菜比肉贵，中国蔬菜价暴涨，农业部喊唔好囤菜。港警搜社民连总部查民阵，被斥政治恐吓。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2党议员在10月27号联手提出一项中国观察者法案，以监控和打击中共在全球范围内侵略性的恶意活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女议员坦尼 Claudia Tanney 在星期3 10月27号宣布引入2党法案《中国观察者法》 China Watcher Act， 以建立一个监控系统，密切关注共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恶意活动。坦尼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在全球范围内侵略性地加强它的恶意活动，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威胁之一。我正在引入中国观察者法，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控中国的危险活动。 并准备好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威胁。中共横行霸道太耐了，美国是时候采取果断的行动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米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在声明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各个地区从事恶意活动，这一项挑战与众不同，需要全球战略眼光。国务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团队来监控中共的恶意活动是正确的，我很自豪能够共同发起这一项法案来授权这项工作，并确保国会的监督职责得到履行。根据坦尼办公室的讲法，这个法案只是国务卿和五角大楼协调在国务院内实施中国观察者计划 China Watcher Program。 坦尼议员的声明中说，这项计划将投入资源和人员，以监测和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国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恶性影响。此外，美国国务院将安排外交官在选定的海外外交和领事馆任职，与中国的第三国的国民，包括东道国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就与中共有害影响有关的问题进行接触。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0月28号推出一项1.85万亿美元的支出方案，这个将为美国家庭提供几十年来最具革命性的援助。与此同时，还令到美国走上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污染的路径。这项法案的金额是他几个星期前提议的大约一半。拜登早晨在国会和民主党议员会晤时列出了新的方案，然后在白宫发表了历时23分钟的讲话，劝大家支持这项法案。没人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包括我，拜登说，这个叫做妥协。他形容说，即使是削减了金额，这项开支法案仍然是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的历史性的投资。讲话之后不久，拜登就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登上空军一号转机前往欧洲。他们的访问议程包括在梵蒂冈拜会教宗方济各。拜登总统今后几日将在罗马和世界领导人会晤，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然后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目的是大幅减排的气候峰会。拜登对民主党议员说，这项缩水的法案是激烈谈判的结果，参加谈判的是国会范围广泛的进步派民主党议员和温和派民主党议员。拜登特别提到的他和两位中间派参议员来来回回的谈判，这两位参议员是来自西维珍尼亚州的曼音 Joe Manchin 和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希尼玛 Kristen Sinema。 他们反对拜登最初方案 3.5 万亿美元的成本以及其中的几条条款。白宫说，拜登总统充分相信这个是一个国会两院都能够通过的框架，去盼望将它签署成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四10月28号表示，他和中共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令到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危险升温的贸易矛盾降温。戴奇在国家鸡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感觉上有点像一堆干柴，一个误解很可能引发一场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烈火的时刻。戴奇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月通了电话，讨论中国未能遵守在前总统川普任期内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官员认为这次通话是对和北京进行双边接触的一次考验，而中国官员则敦促戴奇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加征的关税。戴奇星期四表示，他的目标是降低温度，以便我们能够有一个冷静的关系，并就如何能够稳定我们的贸易中行之有效的部分进行冷静的对话。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在饮食中添加更多肉类，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增加 3%， 达到93万公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人口，他们都需要食物，他需要进口农产品，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戴奇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近日曾经短暂担任过中共西部战区司令的徐喜宁出席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并佩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臂章，显示他已经进京理身。大陆财新网引述军方媒体消息说，10月25号至26号期间，中共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作出重要指示。据报称，中共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全军各大单位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各军工集团公司等领导参加会议，前西部战区司令徐喜宁亦参加了会议。据官媒央视新闻联播视频画面显示，徐喜宁佩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臂章参加了这一次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以上消息显示徐喜宁已经进京理身。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徐喜宁男，1962年7月出生，河南淮阳人，曾历任中共前制南军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某师师长、第54集团军参谋长、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驻辽阳部队队长、第79集团军军长、东部战区陆军司令、西部战区陆军司令、西部战区司令等职。北京日报客户引述西部战区陆军军方微信公众号西陆强军号消息称，2020年5月29号，西部战区陆军召开党委常委会，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喜宁作报告，战区陆军政委徐德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这些消息显示，近期晋升中将的东部战区陆军原司令徐喜宁跨战区离身。新华社报道，9月6号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司令员常丁球、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等上将军衔。由此可见，徐喜宁担任西部战区司令仅两个月时间就被免职。法国广播电台引述香港媒体消息称，年龄比徐喜宁年轻三个月的汪海刚出任西部战区司令之后，至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西部战区在不到一年之内换了四名司令员。报道称，据内部消息披露，徐喜宁健康出了问题。过去一个月以来，中国蔬菜价格持续飙涨，令很多消费者大夫已经吃不起菜。根据中共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截至10月22号的四个星期内，蔬菜批发价格总体上涨了 28%， 其中花椰菜的价格上涨近 50%， 菠菜涨幅更高达 157%， 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0月27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莴苣和空心菜售价已经达到8元一斤，和猪肉、鸡肉的价格基本持平。在河南郑州，原本个几一斤的小白菜已经涨到三个几一斤，原本六个几的菠菜涨到八九元。蔬菜商贩说，这个宁夏菜过完11的时候买四五元、五六元一斤，而这两日批发价涨到八个半一斤，那我们就卖10元一斤，10元一斤，10元赚一个半，要零损耗啊，要做到零损耗，然后大家还是嫌贵，我的天啊！我都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吃些什么，这个菜真是吃不起了，真是食肉就算了。为稳定民心，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发布视频，称目前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中共农业部亦赶忙出台政策，打击囤积蔬菜，希望平息民间因菜价飙升而造成的恐慌和抱怨。香港警方星期四28号以民阵、民间人权阵线未有依时提交相关资料，搜查4个与民阵相关的地点， 包括社民連位於長沙灣的會址等。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批評行動屬政治恐嚇，又斥責當局的理由荒謬。香港警方今年四月根據社團條例第15條要求民陣提交成員名單、活動和資金等資料。警方星期四早上突然搜查四個與民陣相關的地方，包括社民連香港彩虹以及民陣前召集人陳浩桓的住所。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表示，今早10時收到警方港島重案組電話，指他們持有法庭手令搜查社民連總部。其後陳和其他社民連成員到社民連總部開門給警方入內搜查。他引述警方解釋，搜查是因為2019至2020年間社民連曾接收有關民陣的訊息。陳寶瑩不滿意警方的解釋，社民連和民陣是兩個不同的組織，所以我們沒有任何有關民陣的資料，所有資料都是公開的。他批評警方行動荒謬，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恐嚇，令到我們這些成員團體擔心受到搜查騷擾，我們對這種手法很不滿意。民陣有很多成員團體一直都會收到民陣的一些資料，質疑收過他的資訊就要搜，之後會不會再搜查其他團體呢？陳寶瑩表示，搜查行動約一個小時，警方沒有檢視總部的電腦，亦沒有帶走任何東西。他形容搜查得很徹底，所有文件都有看，但社民連的東西就沒有看。民陣在今年4月被警方以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在限期前提交6項資料，解釋未有申請社團註冊的原因、收入來源和戶口號碼等。民陣當時回覆警方，否認是非法團體，不會逐一回答社團註冊主任的提問。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当李克强面表态，美国对台湾承诺坚如磐石。蔡英文对美有信心，愿同习近平坐低来谈。印度成功发射远程导弹，可覆盖中国多数城市。印度30亿美元采购美国系列无人机。地中海飓风回马枪，伊南城市汪洋一片。100多艘轮船、240亿美元货物滞留加州港口。火山浮石日本海岸大量漂浮，网上热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东亚领导人10月27日举行了视讯峰会，美国方面拜登出席了会议，而中共方面习近平没有露面，取而代之的是中共总理李克强。会议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拜登当着李克强的面重申美国对中共针对台湾的胁迫行为深感关切，这些行动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并明确表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而且这个承诺贯穿于各界政府，会继续维护台湾海峡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法广报道，早在21日，拜登就曾经说，一旦北京对台湾动武，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当时他的言论引起轰动，报道认为美台关系正在突破战略模糊的底线。更早前，拜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采访的时候，亦都将台湾和北约盟友日本、韩国类比，说美国对他们都有神圣的保护承诺。不过，拜登两次发表言论之后，白宫即刻声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美国之音报道说，或者拜登不是有意发出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的信号，但是他的表态示意美国的政策或者已经非正式地转向更为坚定地对台湾安全保持承诺。马修·柯罗尼格 Matthew Cronick 是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和安全中心的副主任，他说给美国之音听，拜登的言论或者是即兴发表的，但亦都说明了问题，就是美国有保护台湾的本心。在东亚领导人视频峰会的前一日， 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26号接受了 CNN 专访，他指出来自北京当局的威胁与日俱增，但他表示愿意同习近平坐低会谈，这个是避免在两岸关系中出现误解和误判的最佳方式。蔡英文首次证实美军确实在台进行训练，并表示对美军守卫台湾有充分信心。蔡英文指出，中共已经面临要决定同全世界保持何种关系的时刻。他说，习近平是要想同区域或者世界上的每个人建立和平关系呢，还是想要取得主导地位？要大家听命于他和中共。但他仍表示，虽然习近平采取更大的专制控制手段，但台湾没有放弃对中国民主的希望。这里有2300万人，每日都在这里努力地保护他们自己和民主，确保拥有他们应得的自由。蔡英文进一步说明，台湾并不孤单，和区域的很多国家共享价值观，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有主导地位，和区域大国在维护台湾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对于外界认为美国对台战略又模糊转向清晰，蔡英文表示很有信心，美国在必要时将保卫台湾，抵抗中共。至于台湾是否有能力在无协防的情况下做到自我防卫，蔡英文表示台湾会尽可能地自我防卫，重要的是有来自盟友和理念相近的各国的支持。中印关系紧张之际，印度成功发射射程5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涵盖中国多个城市。外界认为这个是印度加强对付北京核威胁的重要一步。根据大纪元报道，印度国防部宣布27号晚间7:50在奥里萨邦奥迪萨沿海的卡兰岛 APJ Abdul Kalam Island 进行了射程5000公里的地对地烈火5 Agni 5 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该武器是印度自主研制的三段式固体燃料导弹，具有核能力，在近10年前首次试射之后已经进行了多次测试。早前公布的资料称，该导弹有能力配备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 MRV， 又称分导式多弹头。单枚导弹可以装载2至10枚核弹头，可以攻击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多重目标，亦都能够令多枚弹头攻击单一目标。声明称，烈火5可以极高的精准度打击5000公里之外的目标，成功测试的结果符合印度政府的既定政策，即是拥有可靠的最低威慑力，并符合不率先使用 No First Use 的原则。根据印度斯坦时报 Hindustan Times 报道，该导弹正被纳入印度的核战略部队司令部 SFC，将大幅增强印度的威慑力。在此之前，印度军方武器库中尚未有导弹可以打击中国境内深处的目标，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北京距离约3800公里。这个亦意味着随着烈火5投入部署，该导弹有能力打击中国大部分的重要城市。目前印度仲喺度开发一种高超音速武器，佢嘅飞行速度比音速快6倍，6马赫，可以穿透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同印度、澳洲以及日本组成嘅四方安全会谈 Quad 联盟嚟对抗中国。印度将同美国喺12月举行2+2对谈，预期签署一项金额高达30亿美元嘅军武采购案，向美国购买30架 MQ9 系列无人机，价格相当于1架1亿美元。印度媒体第一邮报 First Post 26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 Modi 2017年访美嘅时候，表达咗采购 MQ9 嘅意愿，但当时未达成交易。 如今美中交互，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印度为陆海空三军各采购十架 MQ-9 的意愿，预期将得到美国的同意。印度计划先支付15%的头款，在后续5-6年内支付剩余费用。至于印度将采购何种型号，是否可以挂载武器，或者只是用于侦察监控功能，目前尚未得知。地中海飓风劫带豪雨侵袭意大利，淹没街道，造成两人罹难。根据气候模式，地中海飓风会来个回马枪，当局已经对西西里岛和卡达尼亚地区发布红色警报，预料接下来的两日将会持续有滂沱大雨和洪水。西西里大区主席苏梅齐 Musumeci 在10月26号晚证实，因为强降雨有两人罹难，另外有一个人失踪，其中有一对夫妇，他们被洪水冲走，67岁的丈夫的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妻子就下落不明。消防员说，这对夫妻的汽车被洪水冲到2米深的水里。意大利内政部表示，过去一日卡达尼亚地区已经进行了600多起的救援行动。市长 Pogies 敦促居民尽可能不出门。他在上传到脸书的影片中警告，虽然天气会好转，但是28和29号的气象预报仍然特别令人担忧。意大利民防保护局局长库吉库切在记者会上说，根据气候模式，地中海飓风会来个回马枪，估计28到29号的天气将更为恶劣。地中海飓风是在地中海形成的类飓风风暴，每年约发生两次，通常是在9月至12月之间出现。这次风暴预计徘徊此区直到周末，将带来更多的雨水。洛杉矶港是全美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目前南加州港口拥堵纪录创下新高，大约有20万个货柜在洛杉矶港积压。尽管拜登宣布洛杉矶港和长堤港全天候营运，但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的数据，最多的时候共有157艘货轮在这两个码头外的海上排队等候卸货。法广报道，根据高盛的研究报告，目前约有240亿美元的货品在美国加州外海等待入港处理。美国运输部长布提吉格 Pete Buttigieg 表示，由于需求爆表和零售暴增，加剧了供应危机，货柜船塞港问题等供应链危机将持续到明年。全球最大金融服务公司安联公司 Alliance 首席经济顾问 Mohammed Alarian 表示，年末佳节购物季很多商品将会短缺，大家会看到更高的物价，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够解决。不单止加州的港口会有拥堵问题，在全美各地货轮通过美国港口的时间比往常的标准增加了两倍。美西大港塞港问题未解，美东涌塞潮有浮现，美国第三大货柜港口 Port of Savannah 亦都出现了海上大拥堵，有24艘船大排长龙无法入港。火山活动在日本有悠久的历史，日本的地理范围里面有5个主要的火山湖，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底火山福德冈之墙于今年8月喷发，结果产生大量浮石。浮石是火山喷发之后岩浆冷却之后形成的一种矿物质，从10月中旬陆续漂流到冲绳县本岛的周边海岸，对当地的观光业和渔业带来了影响。但是天然浮石亦都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地方，包括作为装饰品，于是当地民众就地取材，执起了啲浮石上网拍卖。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在日本大型二手交易网站 Mercari 近期就有人陆续贩卖冲绳浮石，其中不少已经售出。据悉，浮石大多数是以重量计价，有500公斤的浮石组，亦都有1.5公斤的浮石，而浮石的最高售价为5000日元。对此，当局表示， 法律并没有禁止贩售浮石，但目前请大家不要将浮石执去卖。冲绳县政府解释，一方面需要管理海岸的组织许可，另外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浮石的安全性。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
六中全会主旋律曝光，闸喉涉频异动。学者话四大公投是台湾存亡之战。党媒话金服感冒药最高刑罚惊人。腐败，中共海巡船装潢似豪华游轮。港府力求通关，学者话骑劫港人利益。东盟峰会日上提中国人权及台海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距离中共19届六中全会还有不到2个星期，中共官方称以史为鉴将是六中全会的主旋律。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届时将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它的内容将成为习近平奠定至高权力的关键。在这场将影响中共走向的中全会前夜，中共政坛并不平静。作为习近平的核心亲信，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曾经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前流言纷飞。习近平权位受质疑时，公开表态要确保习核心定于一尊的地位。现在在10月13号闭幕的中共人大常委会议上，栗战书又一次企出来喊话。这一次他宣称要坚决反对西方宪政、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司法独立。政经学者陈破空10月27号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话，中共坚持一党独裁，这5个反对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栗战书在就任人大委员长多年先首次抛出这种提法，背后必有玄机。陈破空认为栗战书这一番话是喊给中共党内高层听的，正如江泽民门徒吴邦国在中共18大前抛出的五不搞是用来反驳时任总理温家宝一样。陈破空指，如果这种要求宪政改革的声音只是出现在民间，中共领导层根本不会理会。讲穿了，栗战书针对的就是党内的反习阵营，显示中共高层再次出现打着路线之争幌子的权力斗争，亦反映中共高层内斗相当混乱，对中共政权至关重要的不干子最近亦以史为鉴的方式展开宣传大战。党报学习时报先发表文章吴越归宋，借赞扬吴越国王前剔主动对北宋献上归降，劝反习阵营息时务，却反而曝光中共高层如北宋初期一样存在割据势力的事实。接着学习时报在10月22号又发一篇借古喻今的文章，题为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治安策是贾谊献给刘邦之子汉文帝流行的，主要针对刘邦实施的分封制可能令地方诸侯挑战中央，以及匈奴经常犯界等几大问题提出意见，并提出建立尊卑分明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迎不上大夫等建议。学习时报这篇文章首要亦是强调贾谊所处的时代危机四伏，而乱之最大隐患在诸侯。文章说贾谊深感忧虑，认为君弱臣强的颠倒关系是汉室的心腹大患。在尾段，学习时报干脆挑明说，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论文之一，尤其是他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诸侯分裂的思想，对巩固社稷乃至延绵后世国造都起到重要作用。以赞颂前剔的文章前后一致， 呢篇谈论假议嘅文章，亦显示中共当今政坛诸侯割据，威胁中央至高权威，仲传递出习近平希望如假议所建议嘅咁样削弱诸侯，将一切权力归入中央，扭转君弱臣强嘅颠倒关系。在立委陈柏雄被罢免后，台湾仲将于年底迎来连续三场战役、四大公投，是否罢免林昌佐及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部分舆论将这个归为台湾内部政党之战。但是如果放大背景来看，如果综合对岸虎视眈眈的中共及台湾越来越凸显的国际地位来看，这三项更似是决定整个台湾走向与命运的战役。曾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版明夫10月28号电新闻大破解中华，包括真爱早招、反来珠、公投榜大选与重启核四在内的四大公投，实际是关乎台湾生存空间的一次重要公投。此版明夫说，这四项公投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来珠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变成炒这个问题的话，你说有毒，我说没毒，大家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比如真爱早招，你问1000个人，大家都会说是要真爱早招。所以这几个公投，如果看字面的话，好像都是民生相关的问题，但退一步想，其实都是台湾生存空间的问题。如果反来珠，这样台湾未来的外交空间可能就没有；核四重启，那就是安全生活空间可能有问题；早招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空间可能受到极大制限。专栏作家律师桑普明确表示，他本人会对这四项都与蓝绿无关。更进一步的是，桑普提出包括反对林昌佐被罢免以及顾好中二选区补选，这几项已经成为台湾生死存亡的保卫战，非常重要。他说，在外面纷纷扰扰时，台湾慢慢在挺进，台湾的外交终点在美国，台湾的外交突破口在新的欧洲，台湾如果好好去做，绝对做得到。但外面做得天花乱坠都好，如果台湾守不住，台湾还是没有将来的。桑普建言台湾全社会不要轻视中共锐势力的渗透，台湾的价值是要反共，这个如果丧失就没有未来了。如果国民党入面有反共的朋友一起携手去做，我是非常欣慰的。无论党派，希望大家能够在价值观方面有清晰的认识，能够好好将台湾的未来守好，能够好好看住中共结束。社交平台上一些来自民间的声音显示，台湾民众亦意识到，从罢免案开始，真正的威胁就是中共，而非简单的党派之争。例如针对陈柏惟罢免案，品聪上有这样一段评论，陈被罢免是小事，但是后面这件事先严重，他占了一个他不应该占的位置。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陈被罢免后，只要再罢免林，那国民党将有机会取得该委员会过半数的席位，中共将可遥控国民党卡死台湾国防外交的预算，或者是至少能够恶搞一番。所以投赞成罢免就是支持中共，这个不是假的。台湾四大公投案将在12月18号登场，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在10月27号重申四个不同意，要求全力阻止公投变成恶斗，阻碍国家发展。为19届六中全会及北京冬奥，中共强推严厉疫情防控，背后是一桩桩人权悲剧。党媒央视10月27号以引述律师的方式称，个人违反疫情规定，最高可判处死刑。在央视这篇报道中，中共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俊还宣称，如果知道自己有感染风险，禁止擅自服用退烧药或消炎药，如果违反疫情的相关规定，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引起舆论哗然，微博上议论说得病没死人，然后枪毙了一个，看得出他怕死的程度了。自由亚洲电台10月27号引述身处印尼的一带一路劳工刘先生指，目前在当地滞留的中国工人多达几万人，主要是因为翻中国的政策异常严格，接种导致血清抗体检测不过关。 哪怕多次病毒检测阴性，身体没有任何症状都不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